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1号星期二，以下国际新闻。面对中国、俄罗斯和北韩不断扩张核武，引发世界局势紧张，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星期一重申美国对核不扩散条约的承诺。米勒指出，当今面临的挑战清楚地提醒我们为什么核不扩散条约不可或缺，而且仍然是全球核不扩散制度的基石。他说，俄罗斯占领乌克兰的核电设施造成严重的核安全问题，并且削弱了乌克兰根据核不扩散条约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快速而且不透明的核武器扩张仍然不断地进行，伊朗核计划和保障合规性仍然有疑问。另外，北韩在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20年后仍然继续发展他们的核武库，并就他们使用发表是威胁性的言论。核不扩散条约缔约国预计在2026年召开审议大会，他们的筹备委员会在7月31号至8月11号在维也纳国际中心举行第一次会议。米勒说，未来两星期美国将在美国总统核不扩散问题特别代表亚当·谢曼的带领下，与核不扩散条约的其他缔约国一起应对防扩散机制面临的首要挑战，进一步加强核不扩散条约。米勒说，美国坚定致力于与各缔约国在这个筹备委员会会议上合作，确保2026年核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的议程在应对条约的三大支柱，就是防扩散、和平利用核能和裁军方面采取平衡的做法。南韩政府星期二发布进出口动向，由于半导体需求疲软，七月的出口是连续第十个月下滑，但受惠于进口的能源、原材料降价，贸易收支连续两个月保持顺差。南韩七月份出口销售额同比下降 16.5% 至503.3亿美元，这个自从2020年5月以来最大百分比的降幅，而且是连续10个月出口下滑。半导体出口下滑的情况尤为严重，较上个月下降 28%， 而且是连续第12个月走低，年比暴减 34%。以目的地区分，对中国出口重挫 25.1%， 对美国、欧盟的出口分别下滑 8.1% 和 8.4%。 南韩因为与中国的紧张关系连带影响双边贸易，尹石月政府上任以来一直寻求盟友对抗中国的经济胁迫。在今年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尹石月以观察员国的领导人的身份受到邀请与会。峰会联合公布宣布，他们将促进经济的韧性，并且通过降低风险和多样化来到对抗北京的经济胁迫和恶意做法。华盛顿对首尔的主要期望之一是限制向中国出口高端芯片。虽然出口持续下滑，但是南韩贸易收支自6月起终结连续15个月的逆差，7月顺差进一步推升到是 16.3 亿美元。好消息是，亚太地区和欧洲主要市场对汽车产品和半导体的需求是增加，有望带来经济复苏。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星期一表示，如果2024年的总统大选当中获胜，他将致力于阻止中国入侵台湾，并且说，如果中国入侵台湾的成本大于收益，中国将不会实施这样的攻击。正是寻求共和党总统提名的德桑蒂斯星期一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被问及如果中国入侵台湾他会怎样做。德桑蒂斯说，他的政策将会是阻止这样的情况发生。他说，中国尊重硬实力，如果他们认为成本将会超过任何潜在收益，他们就不会这样做。德桑蒂斯说，这样的威胁将会涉及该地区的硬实力，明显指的是美国的军事实力以及美国可以施加的经济手段。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日前说，意大利四年前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即兴和很差的决定。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在星期一批评克罗塞托并无资格是作出批评，而同时北京就持续敦促罗马继续留在一带一路倡议之内。克罗塞托日前接受意大利晚游采访的时候说，加入一带一路令到中国对意大利出口成倍增长，他是未有大大促进意大利对中国的出口。他并且说，现在问题是怎样在不损害关系的情况下退出，因为确实中国是一个竞争者，但也是一个伙伴。 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星期一話，中意共建一帶一路合作，為中國和意大利務實合作搭建了新的平台，在經濟貿易、企業合作等方面取得眾多務實成果。發言人話，根據意方的統計，今年前五個月意大利對華出口同比大幅增長 58%， 進一步挖掘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潛力，符合雙方利益。中共官媒《環球時報》星期一是發表的一篇社評，別讓退出一帶一路成為意大利的遺憾，批評克羅塞托由國防部長來講這個說話本身就是不正常的，並且說克羅塞托提出這個論調的時機亦都很可疑，背後很明顯有美國的影子。意大利總理梅洛尼正在考慮是廢棄一帶一路倡議，上個星期他在白宮會晤拜登總統之後表示，他的政府將在12月之前就一帶一路倡議作出決定，並且透露了很快是前往北京的計劃。巴基斯坦官員星期二對美國之音說，星期日在該國西北部一次的政治集會上發生的自殺式的爆炸案的死亡人數已經上升到56人。爆炸發生在巴基斯坦與阿富汗邊境附近巴昭爾部落地區的卡爾鎮，那裡當時正在舉行宗教政黨伊斯蘭神學會協會的大會，受害者的葬禮從星期一開始舉行。伊斯蘭國激進組織在星期一的消息當中是聲稱對這次的襲擊負責。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強烈譴責這次襲擊，他的發言人哈克星期一對記者說，秘書長譴責所有恐怖主義和蓄意針對平民的襲擊事件，並且聲援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打擊這個禍害。歐洲聯盟和美國呼籲上星期在尼日爾奪取政權的軍人政權終止政變，恢復總統巴祖姆的職位。歐盟外交政策主管博雷利星期一對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的行動表示支持，西共體對政變領導人在星期日對政變領導人施加了制裁，並且限期他們在星期內交出權力，否則將面對包括使用武力在內的措施。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亦都歡迎他所說的西共體發揮強而有力的領導力，以捍衛尼日爾憲政政府。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呢，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为了走出经济的泥潭密集发表文章，而公务员的减薪潮仍然在蔓延当中。我们也会报道香港方面，香港的泛民和建制派元老对谈政局变化，他们并且关注所谓的软对抗以及接下来的香港居议会选举的改制问题。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播出美国之音专访台商李孟居，他重返自由之后的情况，他亦表示 YouTube 的频道是揭露了中国的真相。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商李孟居2019年底在香港入境中国深圳之后被失踪，跟住就被中国当局指控是台湾间谍，前后服刑长达四年。李孟居今年刑满之后呢，在7月24号飞往日本东京，因为中国担心他影响台湾选情，不让他直接返回台湾， 重返自由的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不会再畏惧中国的威胁，并且已经在7月13号开设 YouTube 频道，名叫做自由的空气，对外发声，未来希望串联国际力量声援和他类似遭遇的人质外交受害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贤在台北的报道。
抵达自由世界的台商李孟居不再畏惧中国的威吓，并且勇于发声，不再沉默。目前旅居日本东京的他对美国之音说自己无罪，亦都绝非台湾间谍。他在2020年之所以是上中国官媒央视认罪自白，只是基于中共的胁迫，为了早点出狱而将尊严放两旁的无奈之举。
我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只是政治紧张的时机点他抓了一个戴罪人，我完全是心安理得的，我更不是他说的什么台湾间谍。
李孟居说他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只是政治紧张的时机点中共捉了一个替罪羊，对未来他完全是心安理得。他更加不是他们所说的什么台湾间谍、台独骨干。如果他这种是台独骨干的话，台湾 99% 的人都是台独骨干了。现年51岁的李孟居2019年因公出差中国，8月20号从香港入境中国深圳海关是被捕，之后就被消失。他自述前72日遭到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是最痛苦的一段时间，比监狱还要痛苦，因为监狱至少有室友，还能够去工厂劳动。他说他当时是被关在一个旅馆的小房间，是看着镜中的自己一夜白头，
基本上不让我们讲话，不让我们看电视看报纸，完全与世隔绝。他也不通知家人，这就是外面说的被失踪，有人被失踪了。最近最受到关注的就是秦刚吧，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处于这个状态。
李孟居说基本上是不让他们讲说话，不让他们看电视看报纸，完全与世隔绝。中国公安也都不通知家人，这个就是外面所讲的被失踪。有人被失踪了，最近最受到关注的被失踪就是前中国外长秦刚，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处于这个的状态。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是中国政府游走法律边缘的软禁措施。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曾经发布报告指出，中国有多个部门在正式拘捕或者提出指控前，将嫌疑人关在一处秘密地点审讯，形式从较温和的连续问审到严厉的酷刑逼供等是不一。当事人因为被断绝与外界的联系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当下面临巨大的精神折磨，住所形同另外一个监狱。中国公安依法只能够采取这种的强制措施至多6个月，但实际软禁期它是可能长达数年。根据保护卫士的统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从2013年上任以来，中国扩大使用软禁范围，几十万人恐怕曾经被监视居住过。面对中国政府的任意关押，受害者家属通常选择低调处理，以换得家人平安。李孟居说他的家人一开始也都是静默低调，但是朋友和人权组织仍然是纷纷透过媒体为他高调发声。台湾海基会也都曾经是写信给中国海协会公开表达关注。台湾人在中国莫名被捕案近年一再屡传，台湾出版社八旗文化总编辑副策本名李贤贺，原籍上海，但即将是合法入籍台湾。他今年三月回到上海处理除籍问题的时候是遭到逮捕，引发台湾文化界的高度关注。另外，台湾学者蔡金树和施正平亦都因为台谍指控被判刑4年。蔡金树在今年5月刑满，但是还要再服4年的附加刑，现在被软禁在厦门的鼓浪屿，而施正平就仍然是关押之中。针对副策案，李孟居说副策原本是中国籍，处境更加艰难，而且还有是亲友在中国境内，更加忌惮发声，因此要靠外面的人才有办法声援。因此他规划返台后亦都将会加入声援副策的行列。有亲身经历的李孟居认为，被失踪前期尤其需要外界高调声援和关注，这个会对中国公安形成压力，反而有助于当事人的安危，亦都能够让外界知道中国一直在这里乱捉人。
我清楚记得在我被限制居住第9天还是10天的时候，那个生我的两位官吃到一半，突然有一位看着手机很惊慌失措的跟另外一位讲，就跑到门外去了。我马上心里就想到 这是我失踪的事情被外界知道，而且上了电视。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对我就比较客气一点。
他说他清楚记得，在他被限制居住第九或者第十日的时候，那个审他的两个官员审到一半，突然有一个看着手机很惊慌失措地跟另外一个讲完说话就跑到门外去。他马上心里面就想到，是不是他失踪的事情被外界知道，也都上了媒体呢？自此之后，他们对他就比较客气一点。曾经遭到中国关押五年的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亦都讲过，他认为正是妻子李静瑜一路高调强硬的国际救援，才让独裁政权有所忌惮，因此改善他在狱中的待遇。中国法院判处李孟居的罪名是涉嫌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正式判刑前，中国官媒央视在2020年发布他的认罪自白。当时广东的深圳市国安局官员在视频当中说，李孟居拍摄的视频照片属于秘密资料，危害中国国安，还指控他是台独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典型行为。但恢复自由的李孟居反驳说，他之所以被关押是与当时的政治的气氛有关，再加上两岸情势越来越对峙，他才了解到自己完全是人质外交受害者。他回忆说，2019年8月20号他因公出差在深圳海关遇到严格的行李的检查，他作为望远镜公司业务，本身亦都是有摄影的兴趣，随身携带的行李当中有望远镜产品、单眼相机和很多的杂物。中国边境人员在他的行李箱当中翻出印有香港加油、爱、和平、包容、沟通等字眼的小卡，马上就很生气地质问这些是什么。他身边的同事就大叫颜色革命，之后就将他带入暗室那里盘问。李孟居承认他去过香港集会现场，但只是在出差的途中凑热闹。至于行李当中爱、和平、包容、沟通的小卡，是为了鼓励当时在台湾罢工的长荣空服员而做，根本与香港的民主运动无关。他自己都是很久之后才知道，爱与和平亦都是香港2014年占领中环运动的口号。李孟居指出，2019年8月18号参与香港反送中集会的人数超过170万人。国台办在隔日8月19号警告台湾当局停止插手香港事务，他在8月20号中午就莫名被捕，时机太过巧合。他认为当时包括台湾在内的民主国家政府纷纷表态支持香港民主抗争，刺激到中共高层的敏感神经，下令要捉台湾人以儆效尤，所以基层为执行任务就随便拉人，他就非常之倒霉。至于中国公安指控他的视频和影片，李孟居强调武警照片在旅馆是吃早餐的时候透过落地窗拍的，之后又走到户外多拍了一些，但仍然是公开的场合，亦都没有任何人拦阻或者警告是国家机密。后来传至朋友圈分享，亦都是惯常的社媒行为，根本不涉及为任何人搜集资料。他还说他清楚记得出事前已经关闭手机云端的自动上传的功能，但出狱之后拿回手机，所有的资料都已经备份上传，因为显示有其他人刻意捏造他对外散播这些影像资料的证据。李孟居分析，中国的人质报复外交都是经过精密的计算，将逮捕外籍人士作为筹码，例如为报复加拿大逮捕华为公司财务长孟晚舟，中共在2018年年底逮捕加拿大籍的两个麦克案件就是一个范例。他还说，美国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2022年8月2号抵台访问是两日，中国随即在8月3号逮捕人在福建经商的台湾社运人士杨志渊，而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年4月访美，与现任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中国3月就逮捕富察，时间点亦都很接近。他认为这些都是中国刻意为之的报复或者是吓阻的作为。李孟居说，在民主社会证据确凿才能够入罪，但中国是极权国家，法律只是工具，维稳才是最重要。中国对内滥捕公民，对外是行人质外交，不止损及受害当事人的自由和生涯，亦都波及家人陷入痛苦。李孟居希望将受害经验转化为勇气和动力，并且已经开设 YouTube 的频道《自由的空气》，对外发声，揭发中国对人权的迫害记录。
我希望将来可以有一个国际平台，来为分工的人质外交受害者的家属提供一些协助。他目前没有这个平台， 台湾现在在国际上也受到中共的打压，所以这比较一个孤立的状态。
他说他希望将来可以有一个国际平台来到为中共人士外交受害者的家属提供一些协助，目前没有这样的平台。台湾现在在国际上也都受到中共打压，在比较孤立的状态，或者这个可以转化成为一个力量组织起来。台湾是华语社会，或者有机会可以与中共直接沟通，尽量让人质外交受害者早日是回家。据台湾海基会统计，1991年至2020年间，共有594名台湾人在中国失踪。中国亦都曾经在2020年声称破获几百宗的台湾间谍案，其中经媒体曝光的只是冰山一角。除了李孟居之外，还有钟鼎邦、李明哲、蔡金树、施正平、郑宇钦和傅策等人。李孟居说，台湾有几十万台商因为工作关系必须往来两岸，因此脱欧是不切实际的方向，但是就算要交流也都要保障台湾人的安全。他提醒台商在出入境中国尽量带干净的手机，不要带在台湾惯用的手机，也都尽量卸载中国禁止的境外的 App， 好像是面书或者是 LINE 等。
既然你要在那边做生意，就必须牺牲一件事情，跟外面的社会断绝网，使用中国的 APP 软体，这样才是明哲保身，你知道？那你就要考虑一下，这样的牺牲对你值不值得？反正我是决定几年内都不去。
李孟居话：，既然你要在那边做生意，就必须要牺牲一些事情，同外面的社会断绝往来，只用中国的软体，咁样先至系明哲保身之道。咁你就要考虑一下，咁样嘅牺牲对你值唔值得？反正他是决定几年之内都不会去中国。以上是美国针对记者李贤在台北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过去十日之内，中国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改委在内的各个部门为了挽救深陷泥潭的经济，以惊人的密度连续发放各种通知和指导，誓言要通过种种的扶持政策去稳定经济、保民生，尤其是刺激民企的壮大发展。同时在社交媒体引起热议的是已经持续了一两年的公务员减薪潮，仍然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发达省份持续发生。有分析人士认为，没有具体实施细节的公民无济于事，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现在已经是萎靡不振，外界和外国投资者都对目前的环境失去了信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2021年开始，中国各地都传出公务员减薪的新闻，尤其是经济发达的沿海省份，譬如是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等地。七月中旬，中国多个社交平台盛传广东省政府是宣布公务员减薪是 25% 的消息。这个信息并未得到官方的证实，但是引发了热议。中国社交平台微博甚至出现了广东公务员减薪的话题。不过微博该个话题点击之后出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该个话题内容未予显示，可以搜到的发帖数亦都是寥寥无几。虽然微博可以见到内容不多，网民纷纷在支付或者是推特等其他的各大社媒讨论本地公务员的减薪现状，其中有被减薪的体制内的人员直指是发牢骚，亦都有不满公务员旱劳补收体制的网民抱怨事业机关是效率低下，本来是不应该有大批的财政供养人员。早在2022年的6月，几则的山东省烟台市教师集体抗议维权的短视频在网络系传开，这些的老师说，不单止近两年的奖金是没有发放，还是被要求退回已发放的5-10万的收入。2022年的3月，向来以高薪吸引名校石博士当教师闻名的深圳市亦都传出了减薪的消息，有不少深圳老师在网络发帖说，他们年底的绩效奖金将会减少 60%， 还有一些人的薪资直接是缩水到是8-10万。2021年的年底，黑龙江省四大矿区当中的煤炭重镇鹤岗成为了中国的第一个财政重组的地级市。鹤岗市政府发布通知，因为该市的政府实施财政重整的计划，财力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决定取消公开招聘政府基层工作人员的计划。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对美国之音表示，不是减薪的问题，现时根本就是停薪，这个年非常之严重，因为政府的税收、政府的收入是没有了，原来的土地收入都没有了，政府的机构亦都是变得非常之庞大，都是等着是吃皇粮，这个是全面性的、普遍性的问题，非常严峻。今年38岁的陈先生是江苏省南通市房管局的一名公务员，从去年开始他亦都面临着收入下降。陈先生的工资原本是每个月有10,000多人民币，年底有第13个月的工资以后是年终奖金。从表面上来看，陈先生工资并没有减少，但是奖金的部分和以前比是显然下降了一些。他对美国之音说，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结构全国都应该是一样的，岗位工资，然后薪级工资、基础绩效、生活补贴，四块的固定的，每个地方都是差不多，顶多补贴的标准不一样，工资不会减，可能减的是奖金。他说，只不过有些地方原来虚高的水分去了，有些地方经济好会发好多，比如是说苏州，它会高好多，每个城市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制定奖金的计数，各个城市不一样。陈先生说，他原来的月工资大概是有10,000多，但是后来工资结构进行了调整，变成了他之前所讲的岗位工资、薪级工资、基础绩效以及生活补贴。这个就是工资是很低，原来我们的标准是10,000多，现时第13个月工资被降成是几千元。除此之外，陈先生说工休假补贴也都变少了。陈先生所在的单位每年有15日的年假，如果不休假就以现金形式发放给员工。陈先生以前不休假的时候，补贴可以达到是20,000，公休假就是年假，休不到就要发钱，现时是少了很多，现时只是有8,000-9,000，反正不到10,000。陈先生由于工作的繁忙，以前都是领取补贴，基本上都是没有时间休息，怎可能让你是休10多日乱套，但是今年依然是没有休年假的，他能够领到的补贴只是有差不多过去的一半。陈先生认为今年的年终奖肯定比去年是要少，他估计至少要低2-3万，这个是全国性的减，大家都一样，等于变相的降档。陈先生觉得目前需要是收入是减少，但是还是没有想到是改变生活质量的地步，而且比临近的苏州市稍微强一些。沿海高的地方是主要的赏金，他是不知道苏州那边是几多，但是苏州肯定比原来的少，少过5-6万。陈先生认为他从去年开始的收入下降，主要就是由于疫情封控带来的后果，不过他观察到离退休人员的工资不降反增，退休待遇是增加了，每日都是在涨，他们涨我们减，要保证他们的待遇，有人退休工资是很低，可能就是得3-4千，你再不给他减的话就完蛋。不过减薪并不是陈先生目前最大的苦恼，陈先生几年前倾尽积蓄买了一套期房，目前眼看是开发商资金链断裂，房子无法预期交房，是很痛苦，钱是套了在里面。话起今年是是否能够攞到房，陈先生一声长叹，今年未来3-4年都未有希望，只能够在等，钱全套在响里面，今年明年后年都是未有机会，开发商破产我亦都攞唔到。而另外一位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公务员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的工资快要发不出，过去几年他所在的单位的工资都是靠借钱，现时都是冇得可借，导致了一些同事的离职。中国曾经在2016年公布过全国公务员的人数大约为是716.7万人，但是之后不再公布这个统计的数据。根据估计，目前中国大约有710万在编公务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特约研究员陈远剑表估计，除了合意的公务员，算上其他党政组织、事业编制人员以及是离退休人员，中国财政供养人员已经是突破8,000万。 7月19号，中共中央与国务院的发布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31条意见长达近7000字，从发展环境到融资支持，从法治保障到社会氛围，事无巨细，一一列出指导意见。之前关于民营企业经济的若干意见，在2005年以及2010年有过两次的发布，但是都是出自国务院，这次由中共中央又是国务院联合发文，它的重要程度可谓空前。7月2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的形势，部署下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公告表示，做好下半年的经济工作，要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通过终端的需求来带动有效的供给。而在同日，国家发改委是宣布关于进一步找好找实促进民间投资工作，努力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的通知，亦即是7月19号关于民营企经济发展壮大意见的配套措施出台。近年来，中国民间投资增长呈现了明显的下降，2022年民间投资累计同比增长 0.9%， 占整体的投资比重减至是 54.2%。 2023年的上半年，民间投资累计同比下降 0.2%， 增速亦是占整体投资的比重继续下降。谢田认为，中国疲美不振的经济使到当局不得不又返回来求救于民营企业。
进出口的那个马车，就三驾马车的进出口也和那个投资啊，这个消费全部都熄火。
谢田表示，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进出口、投资以及消费全部熄火，现时根本是没有经济的增长点。然后民营企业现时的问题就是没有信心，亦都不投资，所以现时中共非常之着急。他是觉得这个形势非常之严峻，所以他现时要求希望民企能够投资，能够开始恢复经济，以前教培产业的打倒了，现时开始希望他是回来。在推特有10万粉丝的老蛮频道频道说，在他的印象当中，还没有出现过中央如此密集的高喊振兴经济的口号，他是硬是挤不出一丁点的实际措施的情况，真的是一滴都是没有。谢田亦都认为现时确实是没有。他对美国之音说，民营企业现时不理是税收、就业数量，还有对外贸易的贡献都超过国企。5000万民营企业现时是不投资，这个给予了税收带来了非常大的麻烦。他们没有信心，中共现时是不理是怎样发文件或者是发文件，在一个正常的国家经济不好，政府给予老百姓的发展，中共发文件，文件是没有用的，文件正好体现出就是政府的问题。所以文件说要给予民营企业松绑、良好的环境、企业家的精神等，其实他们找到了几多的企业家，最明显的就是孙大五，将人家捉起上来，将家产是又贱卖给他们自己人。他总结说，民间是没有信心，对中共没有信心，外资亦都是没有信心，其实中共自己亦都是没有信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古都西安的成百上千名居民不理大批警察围堵威吓，连续几日走上街头抗议当局的政策，准许来自邻近省份河南的所谓回流生参加当地一度的初中升学考试。有消息说，当局拘捕了部分涉嫌造假的违法分子。当地的学生家长认为，鉴于各地的教育资源不均衡，很多河南的考生通过不法中介或者其他不当的手段，利用西安吸引外地人才政策的法律漏洞，不公平地占有他们不应该得到的有限教育资源。有学者说，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是来自于中共建政之后已经是由来已久，是行政权力决定教育资源分配的基本制度问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陕西省西安市近日发生多次的中学生家长集体到多个地点以及政府部门请愿抗议活动，事态不断延续，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迫于舆论的压力，西安市教育局在7月24号发布了西安教育局发布中考回流生事件处理方案。该个方案重点是：一、原定招生计划将全部用于本市的考生，排除之前统计的3608名的回流生；二、这3608名的回流生将会继续按他们的成绩以及自愿录取，不占用原定的招生名额；第三，对于存在着造假违规的行为，取消考生的录取资格。网上有评论认为，官方公布的处理方案是一个妥协的折衷解决办法，但亦都算是西安学生家长冒住被捉捕以及秋后算账的风险，取得一个阶段性的抗争成果。在这个之前，西安市的学生家长是成群结队前往各区的教育部门或者信访中心请愿抗议，已经坚持了近一个星期。两个月前，中国政府在这个著名十三朝古都高调举行了中亚峰会，再现所谓的大唐盛世，刻意营造太平荣景。网传视频显示，抗议的期间，家长是齐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以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红色的歌曲。一些参加和平抗议的学生家长，包括两名孩子的母亲，被警察是暴力抬走。而另外有一些网传视频就显示，抗议家长在当时的烈日之下，有时在夜晚到一些政府机关门外高喊要结果、西安娃、要上学、亦是放人等口号，还有抗议者向现场的出面安抚的官员高声质疑，只有3608名的回流生，仅仅是占今年西安中考总人数的 3.5% 的官方讲法。西安市发生的这些的抗争活动，是去年11月尾爆发的白纸抗议活动，以及是今年3月在武汉、大连等地爆发的白发活动是以来又一次大规模的民众抗争示威请愿活动。这次在西安多个地点发生的针对异地中高考的抗议活动，通过网络视频传播，引起了中国社会以及国内外的媒体的广泛关注。西安市当局采取了多种的维稳措施，其中包括在抗议现场部署了大批的警察以及保安人员，以及通过学校要求学生家长承诺不要参加相关的抗议集会。还有消息指出，台湾歌手郑智化创作的代表歌曲《星星点灯》一时间亦都遭网管封禁，歌中是在唱话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的道路，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用一点光温暖孩子的心。有网民爆料话，7月14号西安中考发榜之后，好多个学生家长唔满意系参加考试嘅大量河南回流生，将西安嘅分数系拉高。部分嘅家长系随后前往北京上访，反映西安嘅回流生政策给予异地中高考生嘅留校或漏洞，争夺西安本地嘅教育资源。而进京上访嘅家长迅速咁遭到当局派人接访。仲有网友日前是给予旅居意大利的知名社媒推友李老师的投稿，话派出所是上门要求开门被家长拒绝，随后社区打电话威胁家长配合派出所的开门，家长拒绝，并且表示如果采取破门而入，会号召其他的家长去扶贫。扶贫院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父辈的老家，在西安东北方70-80公里外，仅仅是1小时的车程。所谓的西安的中考回流生，是指户籍在西安、学籍是在外地，但是又在西安参加考试的学生。据网络刊物《中国数字时代》的发文指出，7月初就有网民爆料说，一些的家庭凭藉着灰色手段是落户西安，但是工作生活都是不是在西安，他的孩子学籍亦都不是在西安，但是可以凭藉着政策的回流至西安参加中考，其的目的则是直指三年后的高考。而2023年西安中考100,000考生当中，有大量的回流生，数量1万至4万人。 7月18号西安市教育局官网发布情况说明话，103031人通过了是市中心的考报名资格审查，其中户籍是在他们的市内，学籍不是在他们的市内就读的，是3608人，占全市报名人数的 3.5%， 网传回流生40000人，信息严重不实。不过随后有人将西安市小学升初中以及是报考初中升高中的两类人数作比较，质疑官方认定的3608名的回流生比实际情况大幅缩水，指出中考人数比小升初的学生总数多出了近40000。家住西安的黄先生是一位小学生的家长，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河南回流生或者是中高考的移民现象已经是存在着多年，只是今年的人数特别多才引起关注。他认为这种不太合理的情况就是打擦边球，一个灰色的东西，既不是特别不合法，亦都不是特别合法。有分析认为，无论中考还是高考，河南省都是中国竞争最激烈的省份之一，而知名的重点高考在省内是稀缺，因此一些河南家长想要细路仔到西安参加考试，相比河南各地，西安市的教育资源丰富，国内知名的高考众多，地理位置临近，自然成为了河南家长为自己自身教育资源相对不足的孩子是参加中考以及甚至高考而考虑首选。在这个情况底下，一些的私校、商家以及业者纷纷对河南学生家长做起了咨询异地升学的生意，帮助他们规划去西安、天津以及东北地区的异地升学安排，并且在抖音等社媒平台是散播这类的广告。7月21号西安市公安局发布警情报告称，发现该市某一国的培训机构以造假方式为回流生提供服务，涉嫌违法，通报表示目前已经控制涉案人员是13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教育资源在各地的分配是很不均衡不合理，在这种情况下，当局采取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压制回流生之类高考移民，或者是捉几个非法中介是治标不治本。即使暂时解决了西安家长认为的异地考试挤占的教育资源的问题，仍然未解决河南考生面临的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平的问题。原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所长盛雄教授认为，西安家长抗议回流生问题引起陕西河南两地的纷争，首先是个制度问题，即是地区之间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的体制问题。盛雄对美国之音表示，西安是一个特别，因为西安有他们的传统，他并不是更高级的那一个行政部门，他不比河南高，但是他在历史上传统是一个文化中心，所以他的资源是比较多，但是最主要的是这个不公平，实际上是不同行政级别的东西他不会一样，这个是主要的问题。盛雄表示，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越高级别的他越有权力配置更多的资源，而他呢自觉不自觉地就将资源配置到他最近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所在地，所以中国这边是按照这个行政等级去分配的，所以你看这个差距是很多。他是记得他们是找过一些数据，就是10000的人多少的大学生，北京大概是其他地方的3至4倍，一般地方就是没那么多，所以这个首先就是不公平，所以高考移民就是很多年，但是他们现时的问题就是高考移民是对这种教育资源不公平的一种老百姓自觉地调整，自觉地改变这个配置不合理，他有缓和这种配置不合理的作用。一个月前有网民倡议在双一流高校相对贵乏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四省交界处，由四省高考生集资兴办一所综合性大学，取名是山河大学。这个构想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亦是讨论。不过网络上涉及到山河大学的话题很快遭到封锁，网友建立的群组亦都被强制解散。中国教育部副部长吴岩在一次的新闻发布会上回应说，已经注意到该个问题，将会不断优化高等教育资源的布局结构。 在北京的经济学者盛雄十多年前就在研究教育体制下资源空间分配的不公平性，认为民办的教育可以缓解制度性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但亦都注意到山河大学的出现，并且推文指出看到山河大学的画饼觉得是一个新鲜的玩笑。盛雄认为这是一个在系统性错误面前的徒劳补救，现时要做的应该就是纠正那个系统性的错误。这位经济学者写话，我们在十多年前就呼吁要改变配置教育资源的机制，但是现时看来教育制度没有有往前走，而是向后退。
现在我们在抓这个高考移民，说高移民不对，为什么高考移民？首先是你这边配置的不公平。
盛雄表示，但是这个行政部门这个高考移民说高考移民不对，为什么你有这么多的高考移民呢？首先就是你这些配置不公平，地区之间不公平，所以才是有高考移民，这个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所以这个问题根本就是教育资源的配置的问题，它不解决这个就有很多的麻烦。当然很多的教育资源比较多的地方，家长也都不愿意去其他的地方学生到来本地，因为他是既得的利益者。当然这样讲是不是那么好听，但是实际上北京的家长也都是一样，他也都反对外地学生到北京来挤占北京的高考名额，北京高考的分数线比其他的地方是低得多，这个肯定人家是要来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政府官员多次提及到可能的立法规管所谓的原对抗，以及在今年年底举行的区议会选举大幅削减超过八成的直选议席，并且引入候选人资格审查，成为国界关注的热门议题。民主党的前主席刘慧卿最近在一个网台节目上邀请了建制派的元老叶国谦对谈，讨论香港的政治形势。叶国谦说过往有传媒故意丑化中国共产党，但他认为如果立法规管这些所谓的软对抗，仍然要保障香港的言论自由。刘慧卿就表示不少民主派人士对参与区议会选举感到忧虑，担心有可能被捕的风险。他希望当局给公民社会一条生路。下面是美国之音大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政府多次表明最迟明年年底前会完成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负责推动有关立法工作的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最近多次表示，间谍罪和软对抗的行为有可能被纳入二十三条规管，引起各界关注，可能进一步影响香港言论和表达自由。另外，2021年初，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之后，即将在今年12月10日举行的区议会选举亦都有重大改变，直选议席由上届的452席大幅削减超过八成，至到只有88席。选举制度亦都由各选区单议席单票制改为双议席单票制选出，并且引入候选人资格审查，意味就算有民主派候选人成功入闸参选，能够当选的直选议席亦都难以超过半数的44席。曾经担任记者和立法会议员多年的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上个星期四即是7月27日邀请建制派元老、前立法会议员及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出席他主持的网台节目 ChatDP with Emily Lau， 讨论软对抗和区议会选举等香港当前政治形势。叶国谦表示，他没有深入研究软对抗，也都不清楚邓炳强谈及立法规管所指的是什么。不过他认为过去有传媒的言论确实是过晒龙，不负责任地故意丑化中国共产党。
对中国共产党啊，对内地的发展啊，对内地一些做法来说，是有一种很负面的一种的描述。我觉得这个是不合适的。我覺得，但你話係有不同嘅睇法，只需要 按如實地去報道，呢、這個就可以。但係咧，有啲係扭曲，有啲嚟講咧係有啲更加重，仲有啲嚟講咧係專登嘅，即係呢個醜化等等啦。即係因而咧喺過往係冇乜喺呢方面俾一個好正面嘅回覆，或者政府好喺呢方面咧係冇即時喺方面指出。我覺得呢個亦唔合理。
刘慧卿表示，港府应该即时回应不实言论，并且询问叶国谦是不是同意立法规管软对抗。叶国谦认为，如果立法规管软对抗仍然要保障香港的言论自由，俾不同的意见可以去表达，但是言论亦都要界限，不可以达至煽动。
即是你是本身一种言论，这个言论自由是大家都要有的。
是
啊！依啲我覺得完全係，你只要基於依個事實，
嗯，
我覺得呢個係唔會觸犯任何法律。法律嚟講係寫得好清楚，即係佢要制定咧，都要好清楚地，你咁先至能夠保障到香港嘅言論自由。等於頭先我開始講，大家都應該尊重對方嘅啲睇法，不同意見嘅睇法，要讓佢哋有不同嘅表達。但係咧，你依個表達咧係好界限於一個咧，就係、是、你會唔會去達至到一種即係煽動喺啲咁樣嘅。
劉慧卿表示，《國安法》實施三週年，好多受歡迎嘅傳媒相繼停運，多名新聞工作者被還押，仍然未審訊。好多公民社會組織以至工會、人權等非政府組織紛紛解散。有人認為民主黨差唔多係唯一嘅非建制派政黨。過去幾個月疫情放緩之後，好多和平表達嘅遊行仍然被迫取消。
冇曬嗰啲公民社會啲人啊，添你仲話唔驚？喂，我哋真係呢今年呢幾個月係咪遊行唔到嚇？三月嗰個婦女勞工協會想要遊行又冇得遊，後來兩個係即公民單獨嘅人去申請又冇得，後來仲要出嚟嘅話，佢精神崩潰添，驚到咁又取消咗個申請。六四就唔使講啦，阿謙呢個唔係我哋以往認識噶嘛。以往其實我哋大部分嘅遊行集會咧，都係和平理性非暴力噶嘛。
劉慧卿又表示，有建制派人士亦都認為香港目前嘅政治趨勢太過左，令到市民無所適從。佢進一步問及點樣令到市民清楚當局嘅紅線，有冇機會令到香港翻到以往可以和平、理性、非暴力咁樣去參與示威遊行，表達自己嘅意見？葉國謙回應表示，《國安法》同埋《基本法》都有保障香港嘅言論同埋表達自由，但係佢唔能夠回答點解最近多個遊行主辦單位取消申請。
因為你好具體講到話，點解有啲準備遊行又冇做到啊？等等呢啲具體嘅嘢，我答唔到你，因為佢本身咧，即係照我所聽翻林執言講，佢必須你遊行，你又要有一個措施，要去保障到，即係唔會造成一種即係正呢、這個嘅導致一啲嘅非法嘅集會等等呢啲嘢。嗱，即係佢能夠保證我，或者有咩條件好咧？呢點上咧，即係具體真係唔知道。
谈及即将在今年12月10号举行的区议会选举，刘慧卿表示，据他了解，很多民主党成员都认为新选制太辣，太过严谨，参选意愿不大，会不会担心区议会变成清一色？叶国谦回应表示，新的区议会选举制度基本上回到去80年代主权移交之前，即是由委任、间接选举和地区直选的区议员组成。刘慧卿质疑，点解要学习港英政府嘅选制？点解冇落实基本法规定循序渐进走向普选？叶国谦否认区议会新选制系学习港英政府，佢又表示，经过2019年社运之后，北京收回循序渐进，并且需要再探索一个适合香港嘅资本主义制度。
行到呢条路，去到19年之后，就发觉到呢件事，黑暴事件出咗之后咧。中央就情願收翻，覺得咁樣行唔到。嗱，行資本主義制度咧，我嘅理解咧，資本主義制度到而家都冇一個固定嘅形式。譬如美國式有，英國亦有，佢哋歐洲有自己本身嘅各種嘅政治制度都會出現。咁所以咧，即係你唔能夠講話，即係某一種 已經行超呢、這個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呢、這個就係香港我哋喺基本法裏邊一國兩制裏邊定咗落嚟噶嘛。好啦，咁所以咧，即係你點樣能夠揾到一個合適嘅香港嘅制度咧？我覺得而家係真係大家都要探索嘅。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四十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是一个印太国家，因此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表示，我们致力于打造我们盟友与伙伴的集体能力，以维持该地区的自由与开放、连接、繁荣、安全以及人性。七月中旬，他在美国众议院的一次主题为是在印太地区以实力求和平的听证会上指出，美国在印太地区当然包括东亚地区的领导力是关键的，因为印太地区是世界大部分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且将会是21世纪地缘政治的震央。
We have an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which China is a part and not the other way around. That said,
康达表示，我们有一个印太战略，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反过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竞争仍然是一个全球挑战，但是在印太地区的竞争最为明显。因此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式将会包括投资、协同以及是竞争。康达表示，我们正在投资于我们在国内的实力基础，在我们的海外策略方面正在与盟友以及伙伴协同，并且正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竞争，以捍卫我们的利益。
Our objective is not to change the PRC, but rather to shape the strategic environment in which it operates.
康达表示，我们的目标不要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要塑造一个它在其中运作的战略环境，建立一种影响力的平衡，能够有利于美国、我们的盟友以及伙伴，以及有利于我们的共享的利益和价值观。
Our One China policy, which has remained consistent, has helped to maintain cross-strait peace and stability for the past
康达表示，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保持住一贯性，过去40年以来帮助维持了海峡两岸的和平稳定。依据台湾关系法，美国将会继续协助台湾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美国的安全依赖我们同盟友和伙伴的合作来应对共同挑战，并且打造针对跨国威胁的人性。助理国务卿康达表示，美国在该个地区的作用必须要比以往更为持久，在现有努力的基础之上，我们的盟友以及伙伴期待着我们提供资源的能力，以此作为我们坚守承诺的迹象。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